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运油车起火，智慧城公路倒塌，可能需要几个月复修。菲律宾马荣火山爆发，疏散过万人。美新型 AI 诈骗令人防不胜防。泰晤士报披露 COVID-19 爆发前，武汉科学家就已经同共军合制病毒。乌克兰反攻传出首轮报捷，收复东南部三条村庄。美籍音乐人被俄罗斯法院羁留，涉嫌贩毒，可能重判20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95号洲际公路，位于宾夕凡尼亚州费城的一处架空路段发生倒塌事故。起因是一部运油车在行经该架空路段下低的时候起火燃烧。据法新社报道，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洛当日下午在记者会表示，出乎意料的是，出事的架空路面 I-95 双向的车辆都没有传出伤亡，但是当局正努力调查肇事现场是否有任何人被困在车上。这宗事故发生在 I-95 位于费城东北部的路段。根据宾夕凡尼亚州交通局长的讲法，该路段每日的行经车辆大约达到16万次。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临，这宗事故可能会打乱当地交通，并且造成一定影响。美国运输部长伯德士在推特亦都说， I-95 是载人载车的一条主要干线，关闭路段将会对这个城市和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州长夏皮洛就表示，运油车起火事故导致 I-95 北向架空路段完全倒塌，南向路段就是结构受损。他预计要完全重建这段路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菲律宾马荣活火山11号晚爆发，岩浆缓慢流出，当局紧急疏散近方圆6公里的13000名居民。当局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8点表示，因为火山活动加剧，危险区域扩大到方圆7公里之内，请当地居民准备疏散。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南大约330公里处，是世界最活跃火山之一。菲律宾火山学暨地震学研究所上星期发出警告，当局首先紧急疏散方圆近6公里的13000名居民。当局依据今次爆发发出第3级警报，最高等级是第5级。火山学暨地震学研究所所长巴尔科尔说，过去24个钟头内，马荣火山发生了21次微弱的火山地震，260次落石。当局除了紧急疏散居民之外，仲将10000只周边农场的动物疏散到危险区域外的饲养营地和避难所，包括受威胁的牛、山羊和猪。美国出现新型诈骗，歹徒使用网上几乎可以乱真的 AI 语言复制工具，假冒家庭成员来诈骗亲人。住在亚利桑那州的迪斯特法洛4月向当地电视台表示，听到电话里面传出救我妈妈救我的声音，他100%确定那是他15岁的女儿在滑山时候出意外。他说，问题不是那个是谁，那把就是他的声音，他喊起来就是这样。在美国等9个国家针对7000人的民调当中，有1/4表示自己遇过 AI 语音诈骗，或者听过其他人有类似经验。 呢一份由美国资讯安全公司麦克菲实验室上个月发表的民调，70%的受访者表示冇信心能够分辨真假语音。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的资讯学院教授法里德向法新社表示，因为现在在制作模拟高相似的语音非常容易，网络上几乎冇人能够幸免，这些诈骗正广泛流行。专家表示， AI 最大的危险是模糊了真实和虚幻的界线，令网络犯罪能够有廉价又有效的技术来散播假信息。据英国传媒《泰晤士报》星期日披露，中国武汉的科学家在多年前就曾经同追求生物武器的中共军队合作，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没几耐，借由结合世上最致命的冠状病毒制造出新病毒突变体，后来病毒就在研究室外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透过分析人士、资讯自由提倡者取得并且翻阅了几百份相关文件，还访问了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勾勒出事件发生到现在最为清楚的事件样貌。《泰晤士报》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早已经着手找2003年 SARS 病毒的源头，吸引了美国透过纽约一个慈善机构注入资金。美国顶尖冠状病毒科学家还分享了先进的病毒操纵技术，而武汉病毒研究所由中国南方蝙蝠洞里面搜集到冠状病毒之后，对病毒所做的实验风险越来越大。一开始该研究所还会公开研究结果，但是到2016年事件有了变化。研究人员在云南省墨江一处矿井里面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当地有些人的死亡症状和 SARS 类似，但是中共当局并没有向全球发出警告，也没有通报这些死亡事件。现在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COVID-19 的唯一近亲。据乌克兰当局星期日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由俄罗斯部队手上收复东南部的三条村庄，咁喺呢一个星期发起反攻以嚟，几乎首度通报有村落获得解放。路透社报道，在乌克兰第68列兵旅发表的一段未经查证的影片里面，士兵在一栋被轰炸过的建筑物升起乌克兰国旗，并且表示那条村落是顿内茨克州布拉霍达特内村。乌克兰塔夫里亚军事部门发言人舍尔辛在电视说，反攻行动有了首轮结果。他表示，布拉霍达特内村位于顿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之间，离大洛沃西尔卡村以南只有几公里。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亦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军亦都已经一起修复下一条村庄马克耶夫卡，在南部前线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300至1500公尺远。马里亚尔向外表示，乌克兰防守的方向没有失去任何阵地。近日，一名美国公民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被逮捕，并且被指控毒品交易罪，在10日首度出庭，全过程透过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转播。因为涉嫌贩毒被逮捕的是在俄罗斯生活了10多年的美籍音乐人 Michael Travis Lick 李克，他曾经是俄罗斯找住黑夜 Orvinov 乐团的作曲填词人兼主唱。根据法院资料指出，李克涉嫌贩卖毒品甲氧麻黄酮，毒品作用类似可卡因和揈头丸。莫斯科一间法院下令将李克在开审前羁押2个月，在俄罗斯被控生产或者销售毒品，最重可能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末亦都证实了李克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消息，并且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官员出席了首次开庭。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当美国公民在海外被捕那阵，该部门会尽快寻求领事探望，并且致力提供一切适当的领事协助。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日将在欧洲举行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军部署演习，向盟邦和俄罗斯等可能威胁展现团结。据法新社报道，以德国为首的空中捍卫者23演习将持续到6月23号，有来自25国大约250架军机参加演习，包括日本以及正在申请入会的瑞典。多达万人将参加这一场志在加强协同作战能力和备战的演习，强化在北约领土城市、机场或者港口遇到袭击的时候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抵御。德国空军首长格哈茨上个礼拜宣布演习的时候表示，2018年就在构思空中捍卫者23计划，部分是为了回应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但今次演习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美国驻德国大使葛特曼表示，今次演习无疑将展示我们盟军的灵活度和敏捷性，并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传递信息。自从去年9月以来，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为了挽救和6个大国的核协议而进行的几个月间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礼拜日表示，如果伊朗的核基础设施保持完好无损，就德克兰的核项目与西方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哈梅内伊这一番表示是在德克兰和华盛顿否认他们即将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的报道几日之后做出的。根据这项协议，德克兰将遏制他的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就哈梅内伊的言论发表具体评论。他重申拜登政府的立场，就是美国承诺绝对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认为外交是在可验证和持久的基础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方式。但是总统亦明确表示，我们没有从谈判桌上删除任何选择，暗指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上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说，在与伊朗的争议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有限，包括重新安装德克兰去年下令拆除的2015年协议中最初安装的一些监测设备。美国禁止进口中国激光打印机制造商纳斯达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原因是这家公司涉嫌在中国新疆地区使用强迫劳工。纳斯达是美国利盟国际的控股股东。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从下个礼拜一开始，纳斯达及其在中国珠海的8家子公司的产品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因为这些公司参与了针对受迫害群体成员的商业行为，包括维吾尔族人。美国已经通过去年生效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采取了一项执法行动，试图从企业供应链中消除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产品。专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说，上个礼拜五的行动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表示与强迫劳动相关的产品仍然在进入美国市场。这个委员会敦促加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的新泽西共和党众议员 Chris Smith 同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 Jeff Merkley 说，美国消费者不应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资助中共的种族灭绝行为。对于川普近日遭到联邦刑事起诉，指控他卸任后非法携带机密文件一事，最新民调显示，有47%的美国民众认为这项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他在遭到起诉之后的民调仍然居高不下。有61%的共和党支持者可能会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投票给他。根据9号公布的起诉书，川普遭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公寓非法持有美国核子和国防机密文件，遭到38项指控。司法部指出，川普在2021年1月卸任的时候带走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等高度机密文档。对此，国会山庄部引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益索普集团礼拜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指出， 47% 的受访者认为对川普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37%就不是这样认为，16%的民众表示不确定。另一方面，80%共和党支持者认为这项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只有16%的民主党支持者同意这个观点。川普礼拜六在乔治亚哥伦布市向支持者公开演讲的时候亦都表示，这份起诉书毫无根据，他是因为竞选下一任总统才遭到起诉，这个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猎巫行动，并且予以谴责。近期中国黑龙江、河南、山东等十几个粮食主要产区都遭遇冰雹、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灾。6月11日下午，重庆市多地发生雷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根据官方消息，今次冰雹造成部分农作物受灾。6月10日，强对流天气产生的冰雹天气导致辽宁、大连、雅房、店市多地农作物受灾，受灾面积104,300多亩，损失预计达到2亿元人民币。中国有13个粮食主产区，分别是黑龙江、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河北、吉林、安徽、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和辽宁。据媒体报道和各地民众上传的影片显示，上述粮食主产区近期普遍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中共应急管理部6月7日公告，5月份全国发生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20个省、265个县遭受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的强对流天气。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11日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封王之后表示，赢得第23座男子大满贯冠军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并且暗示将追逐1969年之后第一个男子单打年度全满贯。年度全满贯是指在同一年横扫所有网球四大满贯赛事。男子单打目前只有美国的巴吉和澳洲的传奇拉佛完成过。36岁的德约科维奇技压年仅24岁的鲁德，他11日以7-6、6-3、7-5直落3场封王，超越西班牙好手纳达尔的22座大满贯金纪录，成为法网年事最高的冠军，亦是唯一一位至少3度赢得所有四大满贯赛事的选手。2016年、2021年2度在法网封王的德约科维奇，当日3度夺冠之后，世界排名亦将重回第一。之下他在准决赛击败的西班牙小将艾卡拉兹。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遭到起诉后，仍继续进行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他的律师哈巴礼拜日表示，川普不会接受认罪协议。哈巴在福克斯礼拜日新闻节目中表示，只有在辩方没有任何机会或者他犯下错误时，人们才会考虑接受认罪协议。而他坚称川普并未做错任何事情。我确信我永远不会建议他认罪，接受认罪协议只会让事情消失，相当于自认有罪。上个礼拜四，司法部指控川普在离开白宫后处理机密文件。川普礼拜六表示，即使他面临起诉，仍将继续竞选总统。川普仲对起诉他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提出严厉批评，声称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且毫无根据。根据 ABC 新闻礼拜日公布的一项民调，47%的受访者认为对川普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37%的受访者持相反观点，仲有16%的人表示对此不确定。在过去一个礼拜内，乌克兰开始了对俄军的反攻。乌克兰军方礼拜日宣称，从俄军手中收复了第一个定居点。礼拜一又表示，他的部队收复了几个被俄军占领的村庄，目前双方仍在激战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过去一日，两军在东部城镇巴克穆特附近以及更南边的地方发生了大约25场战斗，这些地方都在顿涅茨克地区。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利亚尔礼拜一发布了一张相片，显示乌克兰士兵在顿涅茨克的斯托罗热夫村升起了乌克兰国旗。他感谢海军陆战队第35独立旅解放了这个村庄。虽然过去一个礼拜内乌克兰很少谈论反击行动，但乌克兰军队每日都会报告战场上的成果。总参谋部礼拜一表示，在过去一年内，在巴赫姆特方面，俄罗斯入侵者遭受了重大损失。6月11号消息，亿万富豪索罗斯已经将他的250亿美元的金融帝国的领导权移交给他37岁的细仔亚历山大·索罗斯。亚历山大成为了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席，这个使他能够掌舵世界上最富有的慈善机构之一。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亚历山大表示，开放社会基金会将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亚历山大坦言自己比他的父亲更政治化，并计划继续以家族资金支持美国左翼政治候选人。他说自己担心川普可能会重返白宫。92岁的乔治索罗斯一直是美国民主党最大的政治捐助者之一。亚历山大最近也会见了拜登政府的官员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日前纽约市警局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纽约警察在执法时的受伤人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32%。 从今年1月1号到3月31号，纽约共有1251名执勤以及下班警员被人用武器或者物品进行身体攻击，比去年同期的949人大幅增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轻伤，但亦有47人被认为是重伤。一位警长对纽约邮报表示，他对这个数字不感到吃惊，因为疑犯几乎不用担心他们会被关入监狱。这位警长还说，立法者不支持我们。纽约市警察工会主席蓝奇说，这些罪犯知道他们面临零后果。警察工会在推特上对警察受伤的统计报告回复说，这个就是纽约市警察面临的压力。我们的城市和纽约市警局领导人希望警察恢复主动执警，但他们却没有解决这个难以执勤的氛围。近日不少英国城市的香港人举行集会纪念2019年6月的反送中运动。日前一群被怀疑是中国留学生的人袭击了当地举行集会的香港人，并导致两人受伤。上个礼拜日，港人在南安普顿举行集会之后，有港人在街头行路时受到突然袭击。录像显示，三名男子在街道上对一名黑衣男子进行踢打，态度粗暴，还有另一个人在旁观。从影片中可以听到他们用普通话大喊「香港属中国」，并挥舞住看来似中共党旗的旗帜。根据网友搜索，打人的是南安普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南安普顿警察表示，他们收到了有关仇恨袭击的报告，正在进行调查。英国港侨协会谴责打人者公然违反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抗议权的基本原则。该协会表示，作为香港人，他们亲眼目睹了香港公民自由受到侵蚀、民主价值观受到压制，而现在这些事情被带到英国街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乌克兰击落无人机，现中共新鲜零件，中共装甲车亦将上战场。 Twitter 上卡尔森 1.7 亿流量，霍士发言称违约，要他闭嘴。白宫证实中共确实在古巴建间谍基地，美静静地打击，好见效。经济举步维艰，美国在给予重击，习近平做这样的准备。国安法下，香港网络环境向大陆靠拢。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西方研究人员在被乌克兰击落的伊朗 V 型无人机见证者136上发现了今年才新鲜出炉的中国零件。与此同时，中共装甲车出现在车臣，用来装备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车臣部队。华尔街日报12号引述英国冲突武器研究组织 Armament Research 调查人员言论表示，在这一架4月份被击落的无人机的导航系统中，发现了生产日期为今年1月中旬的中国制造电压转换器。这个是该组织首次在无人机中发现生产日期为2023年的零件。这意味着伊朗在以往3个月的生产周期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白宫上个星期表示，近期伊朗向俄罗斯输送了数百架无人机。华尔街日报表示，该发现凸显美国和他的盟友在试图压着零件从全球各地涌入伊朗无人机制造厂时所面临的挑战。根据联合国的报告，长久以来，中国和香港在伊朗无人机生产的分销中心，华府非盈利机构威斯康辛核武管制项目 Wisconsin Project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指出，中共企业在协助伊朗上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前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对为伊朗导弹项目开发提供支持的5间中国企业和4名中国公民进行制裁。中共不单止通过提供零件的方式间接支持俄罗斯，它生产的装甲车亦被发现出现在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的总统府前。6月7号，卡德罗夫官方 Telegram 账号发布了一段影片，中出现了8架中国产的虎式装甲运兵车，卡德罗夫驾驶着其中一架，车臣的官员和安全部队成员就坐在他的后排。这些装甲车和几十辆军车一起停放在卡德罗夫的官邸前。卡德罗夫是普京的亲密盟友，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者，并向俄罗斯提供了战争用部队和装备。外界质疑这些装备可能被用来军援俄罗斯。卡德罗夫在 Telegram 的贴子里面称，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车臣部队的装备是我们最高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定期购买军事装备，帮助我们的战士更有效地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俄罗斯将他的入侵乌克兰的行动称为特别军事行动。中共外交部表示对此并不知情。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如此，中共的卡车在俄罗斯侵乌克兰中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了。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中共对俄罗斯的重型卡车，例如半挂式卡车，销量激增，单单是今年4月份就有约6000辆。这些卡车为俄罗斯的物流运输提供了重要帮助，至少间接支持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根据 Twitter 的最新数据，霍士新闻名嘴卡尔森在 Twitter 的节目 Tucker on Twitter 单单两集就创下了大约 1.7 亿次观看。随后霍士新闻称卡尔森违约，要他在 Twitter 闭嘴。上星期霍士新闻出面寄给卡尔森的一封要求信，警告说可能会对这一位前主持人采取法律行动。虽然霍士并没有明确要求卡尔森停止在推特上发布影片，但根据多项报道，霍士新闻总法律顾问古加尔 Bernard Guger 在文件中表示，这位前主持人违反了合同， 卡尔森的律师兼前加州共和党官员希隆 Hamid Dylan 在 Twitter 上说，卡尔森不会被极左翼或霍士新闻压制住。希隆在向媒体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该要求信作出回应，说霍士新闻无视他的观众的利益，更不用说他的股东的义务。在有线新闻业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节目制作决定上加倍下注。霍士现在要求卡尔森在2024年大选之前保持沉默。在我们国家的公众利益问题上，塔克不会被任何人压制，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并将继续如此。荷里活大牌律师费吕德曼 Brian Friedman 亦加入了卡尔森的律师团队。他上星期同媒体说，霍士新闻不会成功，卡尔森不会保持沉默。霍士的以言论自由为由捍卫自己的存在，而现在他们却想剥夺塔克 Tucker 的自由发言的权利。未经证实的报道称，虽然霍士对外宣布关闭卡尔森在霍士的节目，但是霍士新闻仍然继续向卡尔森支付报酬，并将他的合同维持到2024年12月31号，也就是2024年总统大选后一个多月。简而言之，卡尔森目前处于被霍士新闻雪藏的状态。卡尔森的前任执行制片人威尔斯 Justin Wells 在推特上说，这位前霍士新闻主持人的下一集推特节目将在这个星期二首播，他将专注于对前总统川普的联邦起诉。这个星期日6月11号，拜登政府证实中共当局正在努力加强他在古巴大力发展的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并且指出这个是持续问题。华尔街日报星期四6月8号率先报道，中共当局和古巴已经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他在古巴岛上建立电子偷听设施，这令到中共情报部门可以在美国东南部偷听电子通讯，那里有很多军事基地，并监控美国的船舶交通。该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说，中共当局已同意向古巴支付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以买通古巴当局，允许他建造偷听基地。报告说，美国官员称有关计划的情报令人信服。拜登政府官员11号披露，2021年1月美国政府就已经获悉中共当局在全球范围内为扩大它的海外后勤基地和收集基地设施而做出的一系列敏感努力，以令到它的军队能够在更远的距离投射和维持军事力量。这位官员表示，北京考虑到横跨大西洋、拉丁美洲、中东、中亚、非洲和印度洋、太平洋等地区多个地点，这项努力包括在古巴建立中共收集情报基地。这位官员说，事实上中共在2019年对他在古巴的情报基地的收集设施进行了升级，这个在情报记录中有详细记录。这位美国政府官员披露，拜登总统已指示他的团队应对挑战，联邦政府一直在这里静静地和谨慎地采用从外交开始的战略，并已看到成效。我们已经和正在考虑托管中共基地的古巴政府高层进行接触，并和他们交换了信息。这位官员披露并补充说，我们的专家评估我们的外交努力拖慢了中共的步伐，我们认为中共没有能力达到他试图要到的地方，这个仍然存在挑战，我们会继续关注中共和古巴的长期活动，他会继续拼命加强他在古巴的存在，而我们亦将继续努力摧毁他。这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仍相信他能够履行对美国国内和该古巴地区的安全承诺。中共在古巴拼命发展情报基地的报道引发了美国两党和国会两院的关切，批评北京无耻。美国必须对北京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持续而无耻的攻击做出回应。我们必须清楚中共在它佛罗里达州和美国100英里以内建立情报设施是不可以接受的，更何况该地区还是关键的
军事设施和密集的海上交通的聚集地。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和副主席卢比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星期五6月9号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美国德萨斯州共和党国会议员冈萨雷 Tony Gonzalez 指出，中共当局的举动表明他们正在准备和美国发生冲突。他说，冲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信息，控制信息的人拦截信息的人，如果你能控制冲突的信息，你就能够控制冲突。中共明白这一点，美国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五月中国进出口相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但是在美中对抗持续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共的一系列做法是在这里釜底抽薪，中国经济举步维艰。综合外媒报道，为避免中美之间的竞争转化为冲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18号抵中访问，以缓和两国关系。但是就在媒体披露布林肯访中消息的同一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对为伊朗导弹项目开发提供支持的5间中国企业和4名中国公民进行制裁。次日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结束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案。中国网络上一些自媒体说，美国这样是打一巴掌然后给粒甜枣，想必是中共对此亦早已经感受到了。6月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美国一边呼吁要沟通交流，一边又肆意挑衅，并要求美国停止讲一套做一套。除此之外，美国对中共的高科技禁运亦令到中共感受到了切肤之痛。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美中竞争态势的持续拉升，习近平日前在内蒙古考察时说，一些国家要搞霸权、搞垄断，想令到我们当附庸跟住跑，因此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做好自己的事，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现在中国要靠高水准科技自立自强，当别人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能够活下去，活得更好。除了对中国科技提出要求外，习近平还再次强调了经济双循环的说法。中共官媒新华社10号报道称，所谓双循环是指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扩大内需但保持对外开放。这个显示中国决策层已经将世界对它的围堵作为长期挑战来应对。中国五月的进出口数据亦讲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围堵似乎已经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他的脸书上贴文表示，美国不再好像以前那样提供出口市场给中国企业，不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加征关税还不是最严重的，经济战的重头戏是技术禁运、金融制裁还有暴力声色。吴家龙认为，在美中对抗中，美国的基本战略就是对中共釜底抽薪，削弱中共的经济和金融力量，令到中共无办法在国际上横冲直撞，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种种迹象显示双循环举步维艰。 Google、 OpenAI 以及微软最近几个月在香港限制了用户对他们的 AI 聊天机械人的访问，显示美国科技巨头正是一些一些地将香港的用户拒之门外。华尔街日报12号的报道以 OpenAI 为例，指香港和中国大陆和朝鲜、叙利亚和伊朗都属于该公司限制访问的国家和地域。报道说，虽然这些公司都没有说明理由，但观察人士认为，已实施近3年的国家安全法是 Google、 OpenAI 和微软限制香港用户使用他们服务的原因。因为若聊天机械人提供的内容违反了该法例， 这些公司可能面临风险。上述三间美国科技巨头则对原因不予置评。近年来，香港在科技巨头眼中已经慢慢地更好似大陆城市，外界担心香港先前基本不受约束的网络环境正在被迫向中国大陆的网络靠拢。总部设在香港的科技公司 Measurable AI 的联合始创人 Catherine Wong 说，香港还没有防火长城，但网络公司正在停止提供服务，这个是很可悲。邻居香港美国商会今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 38% 的受访者对香港在未来3年内保持自由接入全球网络和信息平台表示乐观或非常乐观。此外，港府寻求法院下达命令禁止亲民主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在网上重播的聆讯在12号举行。该命令引用了 YouTube 上关于这首歌曲的32个影片，说歌词中包含了一个口号构成煽动分裂。这个是美国科技公司因平台上的政治敏感内容在香港面临的首次重大法律挑战。Facebook 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的前大中华区公共政策主管陈树 George Chen 说，这次是关于这首歌，下次可能是其他内容。美国科技公司应对在敏感内容方面遭遇到更多挑战，有心理预期。
万润南说，中国处于大变革前夕，最后一名印度记者离开中国，矛盾激化，中共挖墙脚，三星半途遭到起诉，英国首相誓言掌握 AI 契机，中共未公布去年笨撞数，分析指怕穿帮，外资走了，中国大型科技股蒸发3000亿。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2号因为8964事件流亡法国的文化领袖万润南先生接受法广专访，回忆六四爆发的前因后果，并分析中国当前的局势。
万润南指出，除反腐败反官倒之外，引发八九民运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重大因素，那就是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民众愤怒。他回忆说，中国从1987年1月份开始，通胀系数已经达到 5%， 然后连续26个月暴涨，到1989年2月时达到最高点 28.4%，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温故知新，万润南认为，今日的中国陷入了新的经济困境，主要表现是惊人的失业率，所有社会变革的底层逻辑都是经济，如果经济出了问题，社会就一定发生变化。万润南表示，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是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城市失业者的生活更加困迫。看经济指数主要看三个，一个是通胀，涉及千百万人的柴米油盐，那是生存问题。另外一个是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企业对于长远发展的投入，对远景的预期。第三个是失业率。从这三方面看，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出奇那么低，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存在严重的通缩。而采购经理人指数即使根据官方统计已经连续跌破 50% 的荣枯线。从这个指数分析，中国的经济从长远看只会越来越差。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失业率，即使是官方口径城镇年轻人的失业率亦已经达到了 20.4%， 这个数字惊人咁高。万润南进一步指出，1989年六四爆发时，实际上社会上的多数包括广大学生对共产党还是寄予希望，支持改革，现在好不一样，民众对政权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比如彭在州在四通桥挂的标语中就有要选票不要独裁，最近清华大学屏幕上出现的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那是中共建政以来极其罕见的。 如果话六四时民众仲对共产党抱住一点希望，而家就根本不抱希望。万润南表示，历史有时候是一面镜，当年毛泽东搞文革，本质就是要将共产党的党天下归结到毛泽东一个人的无天下。1978年共产党启动的所谓改革，本质上是要将毛家天下回归到党天下。习近平现在又将党天下倒退到习天下，那就是一个闹剧。万润南最后表示，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经济，一旦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一定会爆发反抗运动。去年的白纸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六四时期的腐败分配不公，现在是中国更加严重，贫富差距更大，而且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即将进入一个衰退期。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前夜。
根据印度传媒12号报道，在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最后一名印度驻华记者被要求离境。最新的发展意味着中印两国针对传媒的纠纷升级。
此前印度拒绝了最后三名中共官媒记者的签证申请，以抗议中共政府注销印度媒体签证的做法。今年较早时候，印度媒体机构仍然有四名驻华记者在北京政府的驱赶之下，最后一名代表印度斯坦时报的记者在上周末正式离开。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官员透露，签证争端开始于几个月前，原因是印度记者在中国雇佣助理协助报道，但是北京要求采取措施，限制一次只能雇佣三个人，这些人必须来自中共当局提供的人才库，而印度要求不设置招聘上限，最终酿成冲突。自从2020年藏南爆发流血冲突以来，中印关系一直坎坷不断。印度外长苏杰生多次声明指出，如果中印边境的问题不解决，两国的关系不可能正常化。不久前，印度方面传出准备在争议边境修建隔离墙的消息，亦引发中共不满。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和印度正在加强军事联系。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月较后时候会访问华盛顿，预计将达成高调的国防交易，其中可能包括在印度本土联合生产战斗机发动机的计划。
日前科技大厂三星电子的一名高层就因为涉嫌收受中国资金，遭到韩国检方拘留起诉，只因为他打算在中国境内重现三星半导体厂。
综合媒体报道，12号南韩水源地检署对三星的一名65岁的常务 A 某提出拘留起诉，因为这个 A 某涉嫌违反产业技术保护法、防止不当竞争法等罪名。曾经担任 SK 海力士副社长的 A 某在任职期间指示三星员工偷窃核心技术，在2018年8月到2019年 A 某分别指示员工以不法手段取得三星的机密资料，例如半导体厂的基本设计、工厂配置图、设计图，还有被南韩政府定为国家核心技术，好像是30纳米以下等级DRAM 和 NAND 快闪记忆体等的制造技术，而原本规划建设的工厂竟只离三星电子在西安的厂房 1.5 公里，只是整个建厂计划因为原定的资金未到位，所以功亏一篑。南韩检控方指出，这宗案件已非单纯泄露半导体相关技术，而是试图在中国重现南韩企业的半导体工厂。在当前国际半导体产业激烈竞争之际，这种重大犯罪行为已危及南韩半导体根基。近来为了反制美国的出口管制，减轻损害，难以招募专业人士的中共开始积极挖掘南韩、日本和欧洲的工程师，想取得半导体、电动车电池、显示器、造船等相关产业的专业技术。而中共采取的手段亦非常原始，就是守在公司门口，然后问员工想不想兼职赚外快， 之后就能够进行非法雇佣、专利侵权、间谍活动和泄密等行为。南韩政府开始重视起来，建立资料库，监控受雇于南韩企业的晶片工程师的出入境记录，并成立几个调查机构打击泄密，以及立法加重处罚，还有简化举报涉嫌违规行为。这些措施实施之后，今年第一季因为技术外泄被捕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12号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伦敦科技周开幕致辞时告诉科技领袖，英国必须迅速行动来保有科技重镇的地位，呼吁他们要把握人工智能 AI 带来的契机和挑战。
辛伟成在上个礼拜访问华府期间亦曾经表示，英国将在今年稍后举办一场全球 AI 安全峰会，以考虑 AI 的风险，并讨论如何透过国际协调行动来减缓风险。对此，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向本台记者表示，英国知识产权局在今年四月就已经出炉了一份有关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架构，强调要创造世界领先的知识产权环境，才能够令企业平顺地转型应对。政府部门的资讯安全得到防护，生成式 AI 才能够平顺地进入个人生活，亦能够掌握好这一波商机。赵君索说，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可以说是类似90年代网际网络爆发力，所以在先进国家挑战很严峻。英国有危机感，准备好要去掌握这一波的商机。这种人工智能背后都有一些大型语言模型，怎样训练的过程，还有它怎样得出这些结果，目前都是个谜。我们要怎样确定它是有问题的，还有要怎样立法监管，它会滥用很多法律上的问题，如果没有搞清楚就太快使用它，亦会有很多不好的副作用。此外，金融时报在10号曾经报道，微软公司已经决定将在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20-40名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调往加拿大，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们可能随时会受到中共的骚扰。中国近期出现不少通过 AI 深度伪造技术换面换声进行诈骗的新闻。对此，赵君索表示，中共好积极地想要应用人工智能来做社会监控，所以微软做这个动作非常恰当。不过，微软曾经被外界誉为中国资讯科技界的黄埔军校。微软研究院提供了中国大量的人才，包括最近因为助长中共侵犯人权遭到美国制裁的商汤、旷视科技的高管，都是从微软中国研究院出来。他说，大部分的极权国家缺乏关键的科技，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晶片来训练这个模型。一般的极权国家有可能会从中共手上去购买各种相关的监视、控制人民的科技来维持它的政权。去年10月，拜登政府已经对这种高级人工智能晶片作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措施，可以预料中共的发展就会落后。他可能只会用好几块低级晶片凑成一块来取代高级人工智能晶片的效果。
9号中共民政部公布2022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但没按惯例发布火化遗体相关数据。分析认为，中共怕造假穿帮而不公布相关数据。
中共民政部通常在三个月内发布上季度关于结婚、离婚和火化遗体等民政数据。中共民政部没有对延迟发布去年第四季度数据以及为什么缺少殡葬数据做出解释。12号时评人唐正远对大纪元表示，去年第四季度遗体火化数据消失，显然和去年那一波疫情海啸密切相关，可能讲明在这波疫情中死亡的人数极其巨大，达到了连一贯数据造假的中共都感到非常难以处理的程度。这个数据和养老、医疗卫生、社保、低保等很多部门的相关数据都是挂钩的，如果单独对火化遗体数据造假，有可能穿崩。 加拿大中医学院教授、康美中医诊所院长刘医生 Jonathan Liu 表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要告知公众真实的数据，中共不公布数据亦是怕影响外国投资，因为这些笨壮的数据涉及到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中共官方去年12月突然全面放开防疫，去年年底左右死亡人数的激增令中国的火葬场不堪重负，外界质疑中共隐瞒死亡数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当时亦表示，中国死亡病例绝对重要高出好多。戴纪元早前曾获得中共内部文件，显示当局判定新冠死亡的程序涉嫌刻意隐瞒死亡病例。唐正远表示，对这次疫情死亡的真实数据，中共对体制内亦是正在极力隐瞒，因为体制内人员死亡的比例非常大，呈现出针对共产党特定人群定向攻击的特征，这亦是中共非常恐惧暴露的真相。刘医生表示，现在流行的毒株主要是 XBB， 还是新冠病毒。中共官方说主要是老年人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较严重，但在中共控制之下，很多医疗信息都不透明，老百姓还真是不能全信官方的宣传，自己要做好防护，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经过三年多的疫情，老百姓应该学得聪明一点，多翻墙了解真实的信息。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又遭逢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大型科技股股价疲弱。英国传媒《金融时报》报道引述 S&P Capital IQ 的数据指出，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中国十大科技集团的市值总共蒸发3000亿美元，同一时间美国同行的市值就增加近50000亿美元。
前两年，中国线上娱乐平台不理不理市值540亿美元，当时华尔街投资者纷纷压住，但是如今这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企市值已经跌至约65亿美元。报道称，这个崩溃导致清偿债务可能耗尽手上现金，以致公司大幅削减成本。报道仲直言，中企不理不理的困境是中国科技界更广泛问题的征兆。海外投资者连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些能够获利的互联网巨头股票都抛售，亦不愿投资中国最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报道称，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性加剧外国资本撤离，造成中国科技股缩水，股价下跌趋势亦令员工和投资者担心，预期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中国科技集团的市值低迷可能会持续好长时间。报道引述一位驻香港的股票分析师表示，中国经济就好似失控的大火，摩根大通去年将中国互联网股票贴上不可投资标签这个颇具争议的做法，现在看来更具说服力。有关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请关注本台的财经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